好，我们今天要讲两章，第五章跟第六章，哥林多前书。那前面第一章到第四章，保罗就特别强调了教会要合一的这个问题，花了很多的功夫来跟他们讲，不能够分党啊，不能够有自己的派别，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所以一定要合一。那从第五章开始，保罗就把对教会的教导转向了要处理罪的问题，讲到了哥林多教会里边所有的这种淫乱的罪。因为保罗特别是在谴责哥林多的信徒没有处理罪恶，他们这个纵容他们的信徒有这种犯奸淫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些经文呢，也给其实现今的教会怎么样去处理信徒一个原则，就是教会一定是基督福音的见证，我们一定要维护真理的圣洁神圣，教会不能够包容罪恶，这是保罗在这边特别要强调的。那我们都知道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古代地中海最中心的一个都会城市，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个大纲的后边那一页有一张地图啊，你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是在雅典的南边，它是整个希腊的南北两边的这个中心的地带，它真的是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文化，但是它是一个以道德败坏而著名的城市。它虽然在主前140多年的时候被罗马整个给毁灭掉，但是在被毁灭毁成100年之后，罗马又在那边重新把哥林多建起来，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到了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交通非常方便，所以很多这个做生意的都在那边聚集。所以哥伦多这个城市有一个这种不好的传统，就是这个淫乱的问题。那这些信徒们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但是他们被呼召出来来跟随耶稣，可是呢他们并没有跟这个社会完全的隔离，城市里边的这些罪恶每天都吸引着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当这些基督徒不断的被引诱的时候，随时都可能会放纵自己向这个诱惑来投降。所以如果教会要是在道德黑暗的环境中想成为光和盐的话，信徒就要保证可以有一个超过这个世界之上的一个道德标准。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提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对他们真的是又爱又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节那边讲到说，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所以哥林多教会恩赐他一样都不缺，有各样的恩赐，可是他们的问题也一样都不少。保罗就在这边从第五章开始就讲到他们这个罪的问题。其实这个给我们中国的教会也有一个很好的借鉴。其实如果你看中国的教会历史的话，从1807年马里逊进到中国开始建立我们这种基督教的教会，到现在也就是200年多一点，可是基督教整个的发展历史已经有教会从安提阿那边开始被称为基督徒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华人教会的历史差不多就是1/10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经历的很短，但是其实教会当中所有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的状况在整个西方的教会历史当中早就出现过了，所以我们华人的教会应该是向西方的教会来学习。这本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希望他们去处理，怎么来面对，对我们中国的教会，华人教会也是有很多的帮助。那我们就开始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五章的，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责与罚的问题。在第一节他上来就讲风闻。风闻呢，这个词呢，在和合本的这个翻译里边翻译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如果你去看各种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它都翻译成 actually reported， 所以那个讲的就是确闻，那个翻的就比较准确。而且在希腊文里边，听见这个词的前面还有一个词，就是翻出来就是确实的、实在的、完全的。所以很明显，这件事情不是只是风闻这么简单啊，这个事呢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发生的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一个淫乱的事情，有人竟然娶了他的这个继母。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讲说像哥林多人，这个词就是非常非常一个不好的词，就好像你不想去直接讲这些人是淫乱的、放纵的，你就讲这些人是像哥林多人一样，就好像这个保罗在这边就讲连外邦人都不这样，可是你们这些哥林多的信徒竟然做出这种事来。这种事情不光是只是在当时的情况，罗马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如果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在《申命记》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在《申命记》22章30节那边非常明确讲不可娶继母为妻啊，《申命记》22章30节非常非常清楚讲的。而且在《利未记》的18章里边也提出了这种行为是犯淫乱。所以当时的这个教哥林多教会里边也有很多人是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对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保罗就说，你们这样做连外邦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你们竟然做得出来。其实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因为我们当今的社会也不是这么一个纯洁的社会，也是充满了各种这个色情的诱惑。我想我们大家上 internet 的时候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只是其实上一个很正常的网站，但是旁边就可能跳出一些东西来，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些广告啊。特别是我发现这个小孩子玩游戏啊，有时候我去看看他们游戏的网站，那个特别是游戏的网站旁边的广告都是很多内容都是不好的。所以这些人都是知道你人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借着这些媒体来散播跟这个真正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强调的这种圣洁不合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这个这一节经文也就能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在现今的社会当中也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分别，我们要怎么能够来面对这些试探。保罗在后边第二节讲到说他们还是自高自大，那很第一节呢是在责备那些犯了罪的信徒，第二节就提到了这些其他的信徒，当然也包括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人。保罗也在谴责这些人，因为信徒犯罪当然是需要责备，但是作为领袖的竟然没有并不哀痛，他们还自高自大，这是保罗要谴责他们的地方。他们没有为所犯的罪难过，没有把这些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 从保罗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教会的罪。那些人犯罪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教会不去处理，这个就是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特别就强调教会的责任。他第三节里边就讲到，他说啊，我虽然不在你们那里，但是我的心却在你们那里，啊，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所以保罗就在用这句话来比喻说，你们哥林多的教会没有尽到你们的本分，可是我的态度跟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不在你们那边啊，但是我却做判断出来，什么样的事情是错的，什么样的事情是应该处理的。可是你们那些人呢，你们是在场的人，你们却不闻不问，不理不管。这是保罗说，你们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接下来保罗这个讲到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在啊。完了，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啊，用主耶稣的全能把他们交给撒旦啊，好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这第四节第五节这一段呢，如果你去看中文的这个翻译本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翻译本翻的都有点点不太一样。这是因为原文希腊文里边有几个连接词，它你怎么组合都可以是一句话，可是在这边翻译上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和合本这边翻的是比较好的，就是他把这个奉主耶稣的名是跟着后边啊，要用主的全能，完了把他们交给撒旦啊，败坏肉体，使他们将来可以得救。这个翻译是比较make sense 的。可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经常华人的教会就会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这边并不是讲这个问题，因为保罗在这里边特别强调的是要处理罪的问题，而且处理以后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保罗特别强调的其实是，我们这样把他们交给撒旦，其实是最终为了能够让他们得救，表达了真正我们对这些人的爱是带着挽回，可以让他们将来回到教会，而并不是因为为了只是处理他们的罪而把他们害了，这个不是保罗的本意。那在使用这个主耶稣的全能上面，保罗不是第一次来用这种词汇来讲处理教会当中的问题在给提摩太写的这个信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也用同样的这种方法提到说使用这种权柄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那边，他就讲到了他处理这个徐米乃和亚历山大的时候，他也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所以保罗使用他这个特殊的使徒的权柄不是第一次。在这边我们从其他的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使徒行传里边在第五章彼得就处理这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他们欺哄圣灵，对不对？他们试探主的灵，最后彼得就因着他们做这种欺哄圣灵的事就让他们死去，那都是用的是特殊的权柄。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里边，保罗也曾经用这种权柄让这个抵挡神的这个以律马瞎了眼睛。所以使徒们使用一些权柄来惩罚一些罪恶这边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边讲说交给撒旦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怎么会好像就放弃了这些人？但是保罗在这边讲到的强调的重点并不是放弃因为他强调的最后还是挽回，是最终希望他们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能够有机会得救。因为保罗这种挽回的心态，拯救的心态，其实我们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第六节到十一节那一段里边都在强调挽回，他其中有讲说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如果这些人犯了罪的人能够最终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保罗是希望教会继续要赦免，继续要接纳他们，而不只说把他们丢给撒旦就完了。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要强调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边一段从第六节到十三节。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那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边就来讲到说怎么样来把这些人赶出去的原因。那在第六节这边保罗提到说面教的问题，他说一点面教就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我们北方来的人就经常做面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用面教的这个效果你放了教以后，它这个面就发得快，才能真的整个这个面才能发起来。所以呢，如果教会也要去给这些犯罪的人包容的这么一点点的空间或者机会，那这些罪也就会影响到全体的会众，会影响到所有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保罗特别跟他们讲不要去犯的问题。他说你们自夸，就是讲哥林多教会不但没有为这种罪行的出现而痛心而悔改，反而是自以为荣，好像everything's okay 这种样子。这个是保罗特别在这边要谴责他们，就要注意说你一点点的面教都会有可能使你全团整个属灵的气氛都会被影响。那接下来第七节保罗就讲说你们应该是什么呢？你们应该是无教的面，要把那个旧的教除净，这样才能成为新团。所以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教会变成洁净呢？就是应该处理那些有犯罪的这些信徒。因为我们这个除教的面团就好像蒙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样，而不是应该去容纳这些罪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存在。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里边所这种一次献上这种为了我们的罪被杀的献祭，其实是最有果效，最能够洁净整个教会的根基，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保罗这边就是用教这种比喻来提醒他们，我们要想成为真正的属神的这种新团，一定要把教除掉。其实我们在旧约里边也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像约书亚记第六章里边就提到说 他们在耶利哥先获得了胜利，可是马上第七章就讲到亚干取了那个当灭之物，对不对？那甚至连耶和华都说他是又偷窃又行诡诈。那他们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就去攻打这个爱城。他们第一次的时候就这个遭受了特别惨重的失败。可是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作为这个教会领袖，他出来，他就是先把亚干犯罪的事情先处理，啊，后来他们最后再去打埃城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个大胜。所以我让我们看到，当这个整个教会当中把罪处理，先处理干净以后，你后面的果效，其实就像整个旧约里边讲的，他们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当时从雅各谷变成了后来的指望门，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就是因为罪已经不在这个会众当中，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有那种改变。这就是好像这边讲到的，要除掉那个旧的教，才能成为新的团。有关这个教的问题呢，其实圣经当中提到过非常非常多次可能提到过30多次，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讲不好的东西，都是好像是罪恶的一个代名词，旧约当中很多，对不对？在利未记当中在这个出埃记当中，各种地方讲到教的时候，都是在讲罪，所以他们才要用这个无教的饼。那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在警告门徒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也都是用教来指不好的东西。因为主耶稣也跟他们讲，你要防止这个法利赛人的教，提醒他们这些呢所讲的言语，他们所带出来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唯一一次主耶稣在新约当中讲到教是有好的意思的时候，是主耶稣对，是在主耶稣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讲到教，好像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这个也是教，它可以从很小，但是很快就能够变成很大。这是唯一的一次是好的正面的意思用教，其他的在圣经里边提到教都是不好的。所以在这边很明显保罗在这边讲到也是不好的。而且这个教我们都知道，我们用过，你是这个教，你留的时间越长，它那个果效就越大。这个有一个中国有一个电视剧叫《后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没有啊？那后厨里边那个，对不对？他那个人有一个做面食的一个师傅，他就是留了一个他们家祖传的酵啊，那个酵他是每次做的时候他就放一点进去，哎，他那个面他做出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那个酵，好的酵，它是特别有果效的啊，特别特别快的，而且越久果效越大。结果他那个教后来被他的这个老板不小心给炸成馒头了，所以他就哭得不得了。他说这个我这个教没了，说那是我的儿子，所以他对那个教特别有感情。所以我们知道他没了那个，他就不能做他的面食了。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其实这个罪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的话，他那个教的那种果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越不处理的时间越长，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影响就可能会越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罪这个问题上特别的敏感。所以保罗在这边用这几节都在讲教都是跟他们来强调罪有可能会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好，快一点他说我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在这一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应该是给哥林多教会还写过一封信，所以他这边才讲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提到了淫乱的问题，可是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并没有从那封信里边吸取教训。那保罗在这边接下来这 第十节第十一节讲到各种各样的罪的时候，其实保罗讲这些罪并不是这一个地方，对不对？他罗马书里边也讲，加拉太书里边也讲，这些罪保罗强调的是你们不可以与这些人相交，就是要跟罪要有一个距离，你要划清界限。因为对保罗来讲，那些罪本来都是应该是不信主的人，外邦人才应该有的，可是怎么这些竟然也影响到了哥林多的教会，这是保罗特别特别痛心的地方。甚至于保罗在第十一节里边，对不对，都讲到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吃饭。当然这个地方的解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人就是说这真的连饭都不可以跟他们吃，就完全的不跟他们来往。当然我们看到保罗整个书信的信息，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很有神的那个心意，一方面他谴责，但一方面他又希望挽回。所以保罗在这边应该讲的不是平常我们吃饭的这种吃饭，保罗这边应讲到的应该是跟圣徒们一起守圣餐啊，就是保罗认为当他们的罪还没有完全除净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不应该守圣餐。因为这个哥林多的人当时讲这个守圣餐，他们用的那个词就是吃饭那个词，所以保罗这边应该是讲的跟圣洁有关系的这个圣餐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一定要让他们先把罪的问题处理完了，才能够再跟其他的圣徒一起守圣餐。那后边这两节呢就讲到审判的问题，那保罗就讲说这个审判应该是这个教内的人，对不对？那如果他们是教外的人，我们就审判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反而是对这个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应该特别的注意。保罗说第十三节又回到第二节那边去，就说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这个十三节用的这句话就跟申命记十七章那边摩西所记的说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用的是同样的话。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整个第五章都在讲说你们犯罪一定要处理，不处理就是教会的责任，就是教会领袖的责任。这是保罗在第五章里边所讲的信息。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第六章。那第六章就是又涉及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哥林多教会里边的信徒彼此之间的告状，这是保罗要讲的一个问题。那第六章的下半段保罗又回到罪的问题上，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第二段，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保罗所讲的这个哥林多教会里边他们这个彼此告状的问题。第一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并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一段里边，保罗讲到了哥林多教会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六章第一节这个相争，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古卷当中，这个词就是代表的就是诉讼，所以他们就是彼此之间有诉讼。那不义的人呢，讲到的就是这种没有道义还没有称义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是信徒，所以保罗就用不义的人，通常是指这个教会以外的人。那哥林多的这些信徒啊，竟然在这些不信的人面前来求审判，来求这个断定，这个让保罗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罗马人本来，因为当时的法庭都是罗马法庭，那罗马人本来是应该被基督徒审判的对象啊，可是这些哥林多的人竟然去到罗马人面前去求这个判断。而且我们也看到哥林多的人本身是讲智慧的人，在第二章里边也讲到，那边提到说他们是有智慧的，保罗就说你们这么有智慧，你们怎么连教会里边的事自己都不能处理？这个是保罗觉得你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中。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他们其实这些人他不肯为自己不肯为一些东西受欺，不肯吃亏，才造成了他们互相的诉讼。我们也知道哥林多是属于希腊这个地方，希腊的民族就是特别有一个传统，他们就是会去做争辩、做争论就好像现在这个 debate club 一样，他们很多希腊人都是辩才。非常非常的会自辩也好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在状告的时候就展示出他们自己的口才，互相之间在那边辩来辩去。可是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什么呢？保罗强调的是教会本来是应该是一个爱的团体，应该是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可是呢，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却变成了彼此相争、彼此的论断，这样就是让主的名在教会当中受到了羞辱，就没有能够把主的荣耀在教会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接下来在第二节保罗说岂不知，整个第六章保罗这个岂不知用了六次，都是在用这种问句的方式来特别的强调你们哥林多人对这些事情整个就是明知故犯所以他才用岂不知，就是说你们本来是知道的这个，可是在这边却明知故犯。那关于审判世界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那边早就讲到了，说这个将来十二使徒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我们去审判这个世界这边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像在启示录里边也有提到基督徒实际上是有审判的权柄，在启示录20章4节那边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基督徒是有审判权这个世界的这个权柄，因为我们将来是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我们当然是有审判的权柄。那第三节保罗甚至讲到说我们可以审判天使。那关于这个天使受审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预言，比如说像在彼得后书2章4节犹大书的第6节都非常的清楚讲到这些犯罪的天使将来会被丢在这个地狱里边，丢在黑坑里边等候审判，他们被锁在黑暗当中。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这有关天使会被审判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保罗这两节呢并没有讲说这些天使将来会 被谁来审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既然跟基督是将来是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应该也是有权柄能够来审判。而且我们知道，天使本来在地位上就是比人低。如果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那边讲非常清楚，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其实天使是为我们效力的，我们的身份地位其实是非常非常尊贵，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能够称义的这些基督徒们是有特别的权柄，也特别的地位。那保罗在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关教会啊、基督徒啊之间的关系，在以弗所书他就讲到很多，这边我就不再讲。那接下来这个四到六节讲到说这个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很明显，保罗是说，如果真正的需要有审判的时候，也不应该是教会外边的人，因为教会里边的人应该是应该有足够智慧、被人尊敬的智慧人，其实是应该是有的。可是呢，你们却把这些东西告到了外邦人的当中，所以呢，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其实你们要尽量把这些事情应该是keep 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应该对你们的领袖应该有足够的尊敬和信心。这是保罗在这边讲。那接下来就讲到了一个这些基督徒们彼此互相告状的一个根源，为什么他们会彼此之间的告状？保罗在第七节、第八节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彼此之间告状的这个原因是不情愿吃苦和吃亏，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后面第七节、第八讲，他们倒是，就是说他们不但不愿受苦不愿受欺吃亏，他们反而去什么欺压人、亏负人，所以这是他们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保罗用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应该去计较谁是错的、谁是对的，因为你们这样互相之间在告的时候，其实你们都错了。保罗是在这边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去比较，你们不要想比谁好谁坏，或者谁错的多谁错的少不要去证明，你去辩解说我比你强你比我差，这个保罗说这个是不对的。保罗反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们要情愿受欺这才是我们跟别人相处更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相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吃亏。当然我们查经查了那么多，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耶稣也讲，对不对？打你左脸给你右脸这种。但实际上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这种吃亏，实际上是说相信主有权柄，他也有公义，是在神的手里边，而不应该是在我们的手里边。就像他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那边讲到的，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他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保罗是在这边来跟他们讲，你们不要这样，不愿意自己吃点亏不愿意受欺，你们应该记住主说的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就是要退一步那在这里边，就是我们要用耶稣基督来做榜样，我们自己人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对？我们自己一点亏都不愿意吃，不要说这个跟别人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包括家里人，我们跟这个另外一方，对不对？完了我们跟孩子之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点亏都不想吃，我们就是想坚持自己的这个就觉得自己对，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一看，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神的教导是不太合的啊。那彼得在他的这个前书啊二章二十三节就特别强调，我们要用耶稣来做榜样。他说耶稣是什么呀？啊，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啊，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边保罗说又是用岂不知，对不对？那当然他也提到了那些各种各样的罪，但是保罗在这边强调说这些人啊不能承受神的国。有很多人在这边就是看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哈？这个承受在这个新约当中这个词哈，常常就是用作是完全属于的意思，就你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你根本就不属于神，你不属于这个神的国度。所以当然在这边保罗讲到的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你犯这些罪的话，你是不可能进入神的国的。这里边我想这个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一段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有点这个承上启下哈，因为前面讲到这个纷争啊、教会信徒之间的这个互相告状，接下去十二节以后又讲到了罪的问题，所以这一段保罗就在讲，如果你们犯罪，那你们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如果我们将来不能进神的国的话，那我们就不属于神了。这个保罗在这边特别的来提醒他们啊，什么才是真正属神的儿女？应该是洁净，应该是被洗净，应该是成圣，应该是称义。所以讲到了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讲到了他们应该有的这种状况，就是要被洗净。就好像前面保罗讲到这个，从这个啊一团面里面把这个旧教除去变成新团，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洁净自己啊，才能够成圣。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段，从十二节到二十节，保罗又回到了这个罪的问题上，因为这个淫乱的这个罪在哥林多教会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些信徒们经常被当时哥林多的这个环境所影响，他们哥林多的人呢，他们经常把饮食、淫乱都看这个当成同一回事啊，好像这个家常便饭一样。中国人也有一句话，食色性也，好像就是本性一样。哥林多当时的人，他们就是吃饭啊，还有这个淫乱，他们都觉得就是正常的事情啊，认为都是本能。可是保罗就在这边极力的反驳说，这个只是世人的观念，这不应该是基督徒啊所有的观念。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十二节到二十节，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果你们大家去看我给你们这个讲义后边第二页下边那个图，那是哥林多那边的一个叫阿波罗神庙的一个遗址。这个只是神庙的一个很小的，可能就是一点点。我看过他那个好像复原图，非常非常宏伟，非常非常大。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啊。这个是他们这些当时的这些神庙都建得非常的宏伟啊，非常的有气魄。在哥林多旁边的这一个山上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女神的庙，在那个女神的庙里边有超过上千名的这个庙妓，所以这些人这些外邦人他们去敬拜他们的假神的同时，他们还发生淫乱的事情，所以这对哥林多的人来讲非常非常的正常。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开始来这个教导他们。十二节这个凡事都可行，这里边保罗讲了两次，紧接着保罗在第十章的时候又讲了两次。保罗那边讲的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凡事都可行非常有可能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哥林多人的一个口头语。他们把他们做任何的事情所谓的自由就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才经常就讲，如果你要说你这事做的不对，他可能就跟你讲凡事都可行，他就我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我们在查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不是那个你任意犯罪的自由，而是应该你有那个不犯罪的自由，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可是哥林多的人他就是说我什么都可以做，这是我的自由。那保罗在这边就否定他们，保罗就提到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你要做事情一定要有益处，第二就是不可以受他的辖制。那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又讲到你做的事情一定要造就人，如果不造就人的事你就不要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益处，这是从积极的这个角度去看你不受他的辖制是好像是从这个消极这方面去看是比较被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有益，我们一定要做对神对人对己有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要做的有益的事情一定不会是保罗前面在第六章第九第十节或者说第五章十节十一节那边讲到的那些罪行。如果你有那些罪行的话，你不可能对神对人有益对自己也不可能有益，而且甚至有可能会被他辖制。有很多人就问说基督徒能不能抽烟啊，能不能喝酒啊，对不对，能不能这个做一些事情。保罗这边就给我们一个原则，如果你被这些事情所辖制就应该是不可以。我记得那个张伯利牧师他在做他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其实他信主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把烟戒掉，因为他那之前他一直觉得都没有问题，甚至于他说他抽完烟完了回来讲到这个麦克风上都是烟味儿，所以他很长时间他没有把烟戒掉。但是有一次当他们去另外一家去这个抽烟的时候，另外一个弟兄的太太打电话追到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一定在一个地方抽烟，说你们是这样，你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神的名被羞辱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知道他被辖制住了。所以并不是凡事都可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问自己可不可以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保罗提到的原则，这个事是不是有益，是不是可以造就人，你是不是被这个事情所辖制。如果你被这个事情辖制了，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好，那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这个食物身体的这个关系。这个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这也是当时哥林多他们这个的人常说的一句话。他们就认为这个吃饭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这个性上面的一些这个淫乱，他们也觉得很正常。可是保罗就讲到说，这个是你们的这个身体跟复活之间的关系，说是神已经叫主复活，并且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应该不再是我们啊，应该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保罗在这边就是好像就是哥林多后书那边也提到，就说我们要为主而活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所以我们知道肉身是暂时的，但是基督徒应该是为那个不朽坏的盼望而活着。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了我们的身体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基督身子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非常非常紧密，应该是能够与第十七节那边讲到的应该是什么与主联合的，是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讲到说，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应该是一种合一的关系而不应该是分开的。所以保罗在强调，那我们既然跟神的肢体是合一的，我们怎么能够再用我们的这个肢体去跟娼妓合一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说主说二人要合而为一，对不对？那是主配，这是神配的婚姻。但是呢，哥林多的人竟然就是跟其他的这些娼妓来联合，这是保罗强调是不可以的。保罗强调的应该是我们来跟主的身体来结合。那有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做到跟主的身体结合呢？十八章保罗就讲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们要逃避淫行。就好像主耶稣在主导文里边讲，对不对？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不遇见试探是一个方法，不能够说觉得自己可以胜过试探，就去好像你去面对那个试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瑟在面对这个主母的引诱的时候，他就把外衣脱掉，他跑掉，对不对？他就是远离这个试探。如果他当时陷在那个环境里边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这个胜过这个试探。基督徒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胜过试探的。其实讲的容易，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这个古代一个名人叫这个坐怀不乱的是柳下惠嘛，对不对？其实做柳下惠没有那么容易的，觉得可以做柳下惠，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孔子就在这个他的《孔子家语》的第二卷里边，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鲁国呢有一个独处一室的男子，那他的旁边呢住了一个独处一室的寡妇。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个狂风大作，雨太大，结果那个寡妇的房子呢被摧毁了。结果这个寡妇呢就来敲这个男子的门，说你能不能让我进去。完了，这个男的说：“我不能让你进来。”完了，这个妇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让我进来呢？这个我的房子已经没了，外面又这么大的雨。”完了，这男的就跟他说呢：“说我听说男女不到60岁不能同居，说我现在还年轻，你也一样，所以我不能给你开门。”那妇人就说：“你为何不能像柳下惠那样啊，用身体来温暖这个避寒的女子呢？”这个男子就回答他说：“柳下惠可以开门，但是我不可以开门。说我要用我的不开门来学习柳下惠的开门。”所以这个男子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的话，他可能不能胜过这个试探。 他用他的不开门去学柳下惠的开门啊，他这个很有智慧，所以他在这边用的方法就是保罗提到的一个方法，他是逃避隐形啊，他不用自己的身体去面对这种试探。好，那保罗在接下来这个十九节二十节这边就讲的就非常清楚了，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啊，保罗还是用岂不知来强调啊，其实本来他们是知道的。那这个圣灵的殿呢，我们都知道通常在这个圣经里面经常讲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用的这个身子这个词是一个单数啊，所以呢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你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所居住的殿，特别强调了我们每一个这个信徒的身份，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保罗说你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有一个翻译本我觉得翻译得很好，他说你们已经被买过来又已经付清了价钱，所以我们是不但是买，有的时候买回来还赊账，但是这个是完完全全的赎回。所以保罗在讲你们应该是完完全全属于神的，不应该有让这个罪进入到你们身体的这种情况，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所以这是保罗在这边讲到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圣经里边在讲到罪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非常强调罪不应该影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当然更不应该影响教会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神都会去处理罪，但是神也永远是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拯救，给我们出路，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可以从比如说从诗诗那个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对不对？你先是犯罪，完了跟神哭求，接下来神就兴起誓师，完了就带来拯救，带来盼望。可是当这些人在这个光景里边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会继续的犯罪，但是神的心意从来不改变。我们从先知书里边可以看到，先知一直在呼吁以色列人回转悔改归向神，虽然他们背离，对不对？完了神带来了审判，这个以色列国没有，他们被抛来抛去，但是先知带来的信息里边到最后都是给盼望，都是给拯救。所以神一定是带来拯救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这第五章第六章虽然他多次强调罪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也让我们清楚明白神是有拯救的。所以第五章第六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